各位湾区的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96.1 的湾区早班车，现在是8月几号，8月5号星期三啊，sorry，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感觉
你今天是不是惊喜过头了？是的，我刚刚听到这首歌我就突然觉得，嗯，我知道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大家可以跟着听哈，很快这个介绍完了之后就懂为什么要会放这首歌。那我是主持人慧敏<笑> 旁边呢是我的搭档，我现在有搭档了啊，但这个搭档呢是新来的一位，我们上一次就预告过的，是我们的颜值担当陈晓，跟大家打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晓。对，一听声音就跟我不一样啊。对对，人家明显温柔很多，但是也比较嫩啊。好，还有我旁边，我旁边还有一位娱乐姐，娱乐姐。嗨，你好，我是娱乐。
我今天是早一早就来了哈，我一会儿接着要7点钟的还有一波。哦，那你旁边是不是还有老易吗？哎呀，老易今天不在呀，我又是来代班来了。我旁边的是明 DJ， 这回不是 Coco Echo， 这回是舅舅，舅舅，完了，是舅舅，我那个马甲爆了，小野，那个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唯一的
DJ 小野，唯一的
DJ，
对，你说说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是因为今天是一个女生局，没有男生，所以我特地为大家挑了这首《姐姐妹妹站起来》，而且我觉得它中间有一句词让慧敏完美的 get 到了这首歌。
10个男人7个傻8个呆9个坏，你要注意啊，就听我们的听众啊，有很多也是男性听众，人家不是后面还有一句吗？还有一个人人爱，对，那对，凡是听我们的听众都是人人爱的听众，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跟大家开这个玩笑了，就今天真的是有一点感觉，好像我们终于女性专场把这个 把老易和Steven给干走了的感觉，其实老易有可能，
老易去找 Steven 了，老易真的是有可能是去找
Steven 了，我觉得，因为他天天面对的就是3个女生或者是2个女生，他觉得，嗯，我兄弟怎么还不来呢？对，他应该非常的痛苦。哎，你别说，我还挺
就是有点现在想念 Steve
的，刚才听他那个台呼啊，我觉得他声音蛮好听啊。对对对，他确实是声音真的。对，他可能唯一的优点就是声音好听。哇，小野你有点大胆啊。太损了，反正他在休假，他也听不到。哦，他会回来听的。可以回听的哦，现在好像是网上可以回听。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所以今天是女生专场，女生专场，我们说什么都可以。我们赶紧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我们肯定不会是女生就在这里七七八八这样去讲了。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聊的话题，我想呢跟很多湾区的听众都是有关系的，因为今天早晨我在看新闻的时候发现，嗯，你们有没有吃过恰恰瓜子，有没有吃过思念水饺？昨天刚买，刚买的什么？我们昨天去法盛，然后就刚好买了一个。哦，你们去那个就是说去超市去买的？
对对对。
然后我就刚好买了一个思念牌子的那个叫什么奶黄包，嗯，然后还有正好也有就是我
我家人去做客，然后呢，那个对方那个阿姨就给我们家送来了2包的那个恰恰瓜子。哦，对，这样其实我经常会去买那个恰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就是吸了真空的那个，是不是？对对对，那个葵珍啊，或者是它那种很小包装的，因为瓜子特别大哈，这个我也是会经常去买，反正只要是我们去华人，特别是在湾区哈，就是我们去这个
那个酒酒大华那边去的时候，必买必买。对，必买的一些啊。但是我怎么不记得我买过思念水饺？我都是买思念有别的。思念汤圆、思念水饺都有，而且思念它还有一个那个金牌系列的那个水饺，那个特别好吃。对，是的，对，它就是不是普通的那个包装的那个。它比较符合中国人，嗯，就家常口味吧。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它特别好的一点就是那个水饺没有特别的偏甜。
对，当然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们不是在说一个美食节目，购物节目啊，是因为啥呢？就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说，美国国土安全部在7月31号的时候宣布将43家中国企业增加到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里面。 那这个是这个预防法里面还是预防法做的这个实体清单，那这43家加进去之后，原来就已经有144家企业在这个清单里面，现在呢就增加到了187家，其中就有我们刚刚说的恰恰瓜子啊、思念水饺啊，包括就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什么七匹狼啊这样的一些企业都在里面。嗯， 我就觉得可能，但是当然它的发生它生效是八月三号啊，就八月三号之后，从
八月三号，
对，
已经过了，
对对对，它生效是从八月三号，也就从八月三号开始往这过来的所有的应该是都会就进关的都应该会被截停，
所以如果还想再能吃到的话，现在就赶紧要抢购一下，是这意思吗？
那倒也不一定哈，就是说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它现在处在一个就是它是不是存在这个供应链上有这个强迫劳动的这个问题，就我们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会来讲这个话题，有会不会影响我们以后嗑不到这个瓜子了，会不会影响我们以后买不到这个思念水饺了，对对对，这是一个话题。那第二个话题呢，其实也是跟我们华人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会熟悉的哈，而且呢跟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应该会有很多的共鸣，就是明星去投资啊，然后就这个输掉的这个案例里面特别典型的一个叫邹市明的，
对，
对吧，
最近特别的火，
对对对，我们呢后面会去讲一讲这个案例哈，对，
我也觉得他有点可怜，
有点，
因为别人可能是赚着通告费一下这钱很好赚，他是个拳王，他的钱是一拳一拳
对打出
来
的，是吧，
所以一下就没了，
对，所以我们后面会讲一讲他是怎么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他而且在投资上面，他到底有哪些问题哈？
你不要太高兴了，感觉你都压抑不住自己的喜悦。
我对面没有任何
男生，
对，没有任何阻碍。
开玩笑了啊！其实我还是挺思念他们的，
是吧？
对，思念水饺。
是你到底没听懂？你是思念水饺还是他们是谁？
对，就是关于新疆维吾尔族这个问题，其实我来美国之前我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在中国的时候他不会让你知道，就是说其实中共一直在迫害维吾尔族，然后我在淘宝上我记得以前买东西的时候，你包括买就是衣服呀，买床单，买抱枕，他都会说是正宗的新疆棉，
对，
但是其实这个字就很敏感了已经，
对
对，
凡是出口的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哈，就关于这个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它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它是在2021年的时候经过美国国会的调查以及各种取证之后通过的这部法律，而且呢是从6月21号2022年的6月21号开始实施这个核心条款，它的核心条款呢就是说美国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这边呢它是有责任的，它去检测，就是说去规避任何跟新疆强迫劳动有关的产品入到美国境内，所以呢就凡是跟新疆生产或者部分生产，只要是在这个生产链上的所有的产品原则上都是禁止进入美国市场，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判断你是行还是不行，所以呢他就是说只要他们觉得你是在这个生产链上的，首先给你一道禁令，你不要进来，但是呢他是给就是所有的这些企业留了一个出路的，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是，那么你拿出证据来证明你不是，你如果美国觉得哎你可以，你我采纳你的证据了，那你就可以正常进来，他是给了这么一个，也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确定你到底是还不是，他先把它截断掉之后再让你提供证据，然后呢你如果能够就是证明你是对，你是这个清白的，对吧，那你就可以再进来，整个这个流程下来之后呢，确实是有很多的中国企业受到影响的，这个呢就导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美国的这个法律它认定的这个强迫劳动的形式啊，它包含两个形式，一个就是说有这种劳动力转移计划的，也就是中国刚刚我们讲的，就我们不知道中共在国内迫害新疆，
对
吧，
对，
但实际上它迫害的那个方式呢挺隐蔽的，它就是类似于我在你这边建立一个学校或者是
洗脑班，
所谓的哎对洗脑班或者职业什么技能，它就标的是这种 title 了，然后呢实际上是让你进去之后学一些东西，学完东西之后呢，如果你不是学东西啊，逼着你去干一些事情，然后把你这个劳动力输出给可能沿江的一些城市，因为他们在内陆嘛，或者是把你这个劳动力呢放到其他的一些企业的这个环节里面去，它就属于这种招募运送和转移，就是在这条链上的，那转移到哪里去，假如说真的是有一部分新疆的劳动力被转移到了这个 思念水饺的加工厂里面去，那思念水饺就在这条生产链上
啊，然后他就不可以再在美国卖了。
对对对对，在美国的法律里面你就肯定是过不来的，你必须要证明你没有接受这样的劳动力、嗯、你必须要证明你没有参与到所有原材料的这些使用上去。所以这个其实应该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流程的，如果要想证明的话，对，这是一个
也很难证明，我估计他真的可能在方方面面真可能会有。
嗯，确实就是说因为它涉及的产业呢，它那个供应链啊真的是挺多的，因为像那个新疆盛产棉花对吧，还盛产这个水果
果干
啊，什么番茄啊，还有一些矿产也在那边，像
和田玉，
对对对，黄、嗯、其实铜铝啊什么、嗯、有些产业也在那边、嗯、还有包括太阳能是比较多的，那个多晶硅哈、啊、然后就是那个、嗯可能也牵扯到太阳能的一些产业，这些它确实是很难去证明的。所以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那你只要是在他们认定的这个强迫劳动的形式之内，那你就需要被，就你就会被禁止进入，你只有拿出证明来证实。
是，我觉得像美国这种人权保障的这种国家，你是没有办法理解这种事情的。
对，就中国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嗯，确实是有这个情况、嗯、就现在我看这个新闻发出来之后，国内就在骂了嘛，就已经说他的意思就是说，那我就是个瓜子，我就是水饺，我怎么会跟迫害新疆有关系呢？
对吧
所以呢就在骂美国是不是在故意的阻碍中国企业的出口，就是这样的一些谩骂比较多。
所以这个两边的思维方法不一样吧、
嗯、对，
反正我记得我们在澳洲的时候，澳洲政府就专门有这种规定，如果你的是政府企业，
嗯，
或者是你的企业的这个营收超过一定标准，你就必须要自己证明在你的这个购物链里边没有、
嗯
这种产品是童工啊，或者是劳改犯啊、
嗯、
或者是他有一个单子，然后你要来证明你买的这个东西不是从这些方面的厂家来的。所以这次可能新疆呢，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法律吧，就是专门规定了新疆的这方面的，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是法律先直接推定你只要来自新疆或者跟这个新疆供应链有关，就先假定你是强迫劳动，然后你再去自证。但实际上其他的产品啊、比如说强迫劳动啊、监狱劳动啊、契约劳工啊、还有童工什么的，它其实是在这个1930年的关税法里面是禁止的，禁止进口任何国家生产的全部或部分使用这种强迫劳动、监狱劳动或者童工的。所以它等于这次是把新疆的又单独的更列出来了。
对，因为新疆这几年呢，是从2022年开始吧，基本上就是围绕着新疆人权迫害这个事情，在国际上就是这个轰动还是挺大的。那你前面讲到这种就是劳工的，就是劳改犯的这一些，其实以前就已经有，包括
对吧
嗯，但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哈，就我记得
有个电影，
也不是电影了，就是说美国这边有很多的那种圣诞节的一些灯啊，
对对对 对吧
或者是那个万圣节的一些东西，其实很多确实都是从这种监狱里面制作出来的。
因为你知道什么，我昨天正好碰见一个就是有一个人，他是从泰国来到美国的一个难民、
嗯、
然后就让我想起了那个来自什么劳改营的一封信，有一个电影、
嗯、
然后那个人就是在我不知道是马三家还是什么一个劳改营里边，他就是做那种圣诞的那种卖的圣诞装饰的，然后他悄悄地写了一封信说你这个是劳改营里出来的、
wow.
结果他这个产品还被美国的一个妈妈买到了，
对对对，
然后就把这封信公布了，而且这个妈妈还就是最终他是试图去到了，好像是我记得是泰国，他是去见了那个人，
嗯，
然后这个事件呢就被拍成了一个电影，但是很可惜那个就是他逃过了这个劳改营的这个人，在泰国你也不能证明他是怎么着的，反正他是年轻的时候反正他就是去世了，
去世。
所以整个的就是那部电影和这个事实，就这封信就让等于是曝光了这种监狱啊、劳改犯这种强迫劳动。
对，好像是叫求救信还是一封求救信，忘了啊。就大家、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求救信，可能是就有这么一个纪录片啊，它相当于是一个半纪录片的，对，应该叫求救信哈、它是对，应该是在马三家，这个人呢 是叫孙毅、手写的一封信、对，流落到了这个购买他的这个玩具的这家庭主妇手里，然后主妇就把这个事情给报给了当地的一些官方，才引起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这个求救信。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很多人也说就是不要，当然从中国来的东西确定肯定是便宜，所以很多人都在购买，但有的时候购买的时候，为什么说不管是新疆的也好，或者是什么产品也好，就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你知道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理解的说啊，我宁肯多花一点钱，我就是从我自己来，不去做推广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弄得我可能即使有，我也不要吃恰恰瓜子。
你这突然一下这个转变还可以。
对，不吃恰恰也可以吃别的牌子嘛，瓜子还是有很多。
这种牌子可能也买不到了。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买东西的时候，它背后真的有很多故事我们不太清楚。
这个是的，但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听众来讲的话，可能更想了解的就是说，那是不是就是属于恰恰是属于意外中招的，是不是这个就那个新疆的那个迫害营啊，强迫劳动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哈、就因为中共那边给出来的现在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他就是说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否定的。那
他肯定，因为我觉得他完全就是在否认他迫害维吾尔族，
对
这个事情他都不承认的。
对他是肯定否定的，对吧？那我们一会儿哈、小雪也可以先给大家上个音乐放松一下，回来呢我们再跟大家细细讲一讲，就是最近这些年到底有哪些证据可以让他就是闭嘴。
对对对对对，好，下面给大家带来一首粤语歌。
FM 九六一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在聊到，就是还在导播间在说呢，就是新疆人其实这个事情当时在2022年还是引起很大一些关注的。从2021年开始，其实他可能从2019年左右已经陆陆续续就出来很多了，但真正的那些就能够证明有这个事情的，虽然中共一直在否认，但是呢就是有了很重磅的一些报告都是从联合国这边出来的。所以呢就是不管他怎么否认吧，我觉得就是这种在实在的证据面前，你只能是拿出你的证据再来证明别人说的可能是错的，对吧？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联合国的这个证据我是还是比较相信的。虽然其实联合国人权这边其实很大一部分已经在中共为中共，就是说不能说为中共吧，就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他也不愿意去太刺痛中共这边的。但是呢他都能够给出两份啊，就连着2022年的时候给了两份报告。第一份呢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案的，这个就是高专办的，他给的一个报告，就是说现在呢新疆确实是有存在严重侵犯人权和对维吾尔群体拘押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会构成危害人类罪，这是给了一个很重的一个报告。然后接着在8月份呢又有一份报告呢是特别报告哈、就是属于说是认定新疆和西藏存在着针对这样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他就西藏已经就很多年都已经曝光在外了，所以呢新疆是突然出现的，这种维吾尔族的也是存在，说是部分情况可能构成奴役，大概也是给了一个非常保守的哈，就是给了一个非常保守的这么一个预估。然后另外指出来就是说，报告这里面说有两套以中共主导的系统，第一呢就是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你现在去新疆有的时候你去看哈、他特别是在中共去洗白的时候，他往往弄出来就是说我们不是集中营，也不是这个集中营哈，是培训中心，
培训中心，
对，我让他过来是学技能的。但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些少数民族所有成年的或者是男性啊，特别主要劳动力都被羁押在这个地方，然后有的人甚至剃了头的，你在这里面只要是有反抗，只要是有不符合的，他就会给你一些惩罚。在这个这是 还有一个呢，就是认定的国家主导两条主线，第二条是通过劳动力转移扶贫，也就是说他把你剩余的也村里的这些人转移到一些二三产业或者是一些其他城市里面去，但是他给出来的那个所有的工作报告啊，所有的这些目标都是以扶贫为主的，也就是这些地方需要人的劳动力过来，那我正好国家我做好事儿，我把这些劳动力输出过来，他是以这样的一种表面形式去做的，但实际上背后呢，就是有些人他不愿意过来你也必须过来，他是这样，是强迫性质的，他并不是说你自愿的，你选择过来你就过来，你不选择过来你可以在家，没有这个一说，全是强迫的。所以呢，这就是联合国报告给出来的就这两条线。那美国这边呢，就根据的这两，也是根据这两个主要的系统啊，就国家主导系统的这两条线，制定了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关于维吾尔族的这个预防法案。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这个，我别的不说哈，就是刚刚这个联合国这个真的是，我想既然是全世界都认可联合国的调查的话，那应该这又属于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报告，能够展示证据的。那到目前为止，中共这边有没有给过证据的？没有。他是这样，就是说联合国说我要独立调查，就你不要陪我，我就自己进去，我派我的人进去独立调查，完全不允许。你要来调查必须是中共的官员陪同，然后指定哪个地方让你去看，那你想想这里面的水分，对吧？大家都很清楚，就很，你就没有，
可以安排一些，对，
这个就是
我之前就是来了美国之后看了一个YouTuber 做的一个节目吧，然后他采访的是一个在新疆的哈萨克斯坦人、
哦、
啊，好拗口，哈萨克斯坦人，一个女的、
嗯、
然后呢他是被抓进了那个像集中营一样的地方，然后他后来就是不知道怎么他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他就去向联合国求助，然后他就申请庇护嘛，然后就是讲述了他在新疆是怎么被就是抓到集中营里被劳改，然后亲眼目睹集中营，因为她是女的嘛，然后她被抓的那个地方就是关的全是年轻漂亮的维吾尔族或者是哈萨克斯坦的这种女生，然后就是供那种中共的那种官员过来
挑选，
对，挑选性侵的那种，然后她自己也是受到了这种侵害，所以我当时看了之后哇好震撼，因为你知道新疆人在国内其实被中共塑造的那个形象就特别的差，
对，
你想就是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他们就新疆人偷钱，
对
不对？记不记得在公交站偷钱的都是新疆人，
对，
然后还有一次是昆明的一个火车站的一个持刀杀人的案件，你记得吗？还蛮有名的，
对，
也说是新疆人，
对，那个是一个很，
对吧，
很有名的一个事情，
对，那个事情闹得非常的大，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有名的新疆切糕，
嗯，
对，我那个时候觉得哇，在国内的时候对新疆人印象超差的，想想怎么回事，现在出来之后你看到这些东西就会觉得哇，他其实就是在抹黑这个民族，
是，
对，
就会让你觉得他有点像那个当时二战的时候要抹黑那个犹太人一样的，把你就全都弄得特别差劲，然后呢回头再告诉你这个人是这一波人就是应该被那个
消灭掉
的，对，就这种
好像这就是一贯的一个手法，对对对。
你刚刚有一个事提醒我呢，就是你知道就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新疆人不好惹，第一，第二呢就是觉得这些人很蛮横啊，
很野
蛮这种感觉。但我有一年是跟我同事去了新疆，但我们是自驾游吧，大概是9天的时间，到那里的最大的感受
很好，对吧，
就是觉得就是新疆本地民族的那个就是这种少数民族的人特别淳朴，
嗯，
真的就是这个感受。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到任何一个关卡，任何啊，不管多大，你哪怕是进酒店全部都有安检，全部是安检的，就是你要去搜查什么之类的那种。他当时我们因为去的是北疆啊，北疆相对来说可能汉人比较多，南疆我们是没去的，他们说南疆比较不安全，然后我们就没有去。那个时候就还是比较相信就国内那个报道的，去了北疆，但那个就感觉到的是哇，这里的人啊其实真的很淳朴的，跟你去聊天啊，告诉你这个旅游路线上哪些地方你要避开啊，哪些地方你可以去，他不是说我要为你赚你的钱然后去推荐你去下一家什么的，没有这种，真的你的感受就是哦，听了他的建议之后就哎还挺实用的，挺好的、
嗯、
就这个，当时我的印象就哎呦，其实感觉好像新疆人没有那么差，就是这种感觉。
是是是，我们之前在人民日报有一个朋友，然后她是一个女主编，然后她从新疆回来之后，我说哎呀，我说你晒得这么黑，然后就在聊，然后她说哇，新疆真的太棒了，就是风景宜人，然后呢就是吃的水果啊，吃的饭啊，菜啊都特别的好。然后这个时候她跟我说了一句，我其实当时是没有听懂的，她跟我说新疆真的是个好地方，排除掉政治问题的话真的不错。我当时在国内那个时候的理解就是说，啊，他说的政治问题可能是，哎，你看新疆人那么野蛮，然后不服啊共产党的什么教导之类的，当时是这种想法。但是现在我回头来想，他可能讲的是
另外的，
对，另外的一层意思。因为你想，他作为人民日报的主编，他肯定什么都知道，因为他写的东西全部都是党让他写的东西。
对。
哎呀，对，所以你到外面看了以后，再看以前国内的东西，你就好像没法看了。
现在一样嘛，小野经常会在我们广播上跟大家讲说，家里人总是告诉他美国现在吃不上饭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昨天和我妈聊天，我妈说啊，听说你们哪哪哪又听说你们那个 DC 又有大火灾了。我说哎，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呢，我说你为什么消息永远都比我灵通。
就是我们中国的媒体，就是特别是国内的媒体，特别喜欢关注的说别人怎么样。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搞笑的，就是说央视的媒体在报的一个事情是，有一个州的，我忘了是哪个州啊，是美国一个州的运输这个鸡仔的一个车，把大概几千只鸡给闷死了。就报了这个新闻，下面有人就留言，他说哦，你不去关注有多少人被淹死，你现在关注美国鸡被闷死。对，就这个。
哎呀，好像现在也没说到底死了多少人，还是两个吗？那个，
没有说，但是这个预估的是挺多的，有的人甚至预估到一万多哈，一万多人。是，
哎呀，所以可能就得会看反着看，
要会看要反着看哈。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有一个呢，我想就是很多很多人啊，可能家里也有这种关于企业做出口贸易的。其实如果说把中国的这个出口产品给截断掉的话，也会影响到就是说普通人的这种生计，也会影响到我们不管是湾区吧，就是华人的这种去买一些东西。你虽然知道食品安全是有问题，但我有的时候就是想吃一点中国的东西。
对，我现在还会有点怀念地沟油。
那我没有你这么重口味。对，就是说确实还是会有影响。那如果说中国人想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是除了骂哈，他们就说骂西方媒体在造谣，那除了这种做法之外，你们觉得就是说最好中国还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就是脑子还是要清醒一点。对，就是不能一直被洗脑。你像我们在国内被洗脑也是，就是我来之前正好是香港反送中闹最厉害的时候，在当时他们讲的就是每天微博上会刷那些消息，就是香港全是暴民，那些都是废青。结果我来了美国之后，哇，我看到美国真正的报道我都惊呆了，
就是不一样，
就是反的，就是中共报什么你反着看就好了。
我不瞒大家讲啊，就是虽然我现在是关注新闻，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就看那个新闻，我觉得川普啊，那个时候中共对川普的报道就全是反面的。我当时甚至非常担忧，我担忧川普是第二个希特勒。真的，我看完之后我就是那种担忧。
对，
我觉得
非常的负面，非常的负面，
抹黑抹黑。对，其实我是这样的，因为我就是在上市公司里做过嘛，而且以前我还是做审计的，而且我以前那个公司是美国公司，他们都其实有这种自查，就是叫那个有一个叫 Sarbanes-Oxley 叫 SOX， 就是你公司必须要自查，然后你就有那个审计部下去，不是说为了应付别人的，是自己的，然后你拿证据，就是我说这个原则是一二三四五，你有没有跟着，你就来证明就好了。其实他这个法律也是说我先暂定你是违反的，但是呢你可以给我证据来证明你没有违反， 所以你与其说我就没有违反，你歧视我，你怎么怎么着诽谤我，你就拿出证据来，其实就很容易就好了。
对对对，
如果你真拿得出来，
你是你别说，哎，你凭什么查我？凭什么要？你就说，哎，你要查什么？我给你证据，对吧？就这种感觉可能会好一些，啊。
对
对, 对，那陈晓呢？陈晓以后还会不会想着去买这个恰恰瓜子？
恰恰瓜子肯定是不会了。
换个牌子
买
吧，
不到了。
不一定啊，就是说它主要是因为那个瓜子，这个像新疆不是那个葵花嘛，葵花瓜子是一个盛产原材料的，到底有没有这个是很确实是很成问题的。
他刚才说思念，我就怎么会想起是一个大枣呢？因为新疆的大枣也很好吃。
思念有做大枣吗？
没有吧，
好像没有。
是吗？
对，好，那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聊关于邹市明的事情啊。
对对对，现在呢，我就先给大家放一首《怒放的生命》，我觉得还蛮符合邹市明前妻的形象啊。
前妻
还是邹市明前妻。
FM 961弯曲早班车，我们继续聊。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在说这个广告里面捉妖王哈，一下子感觉好像特别的印象深刻是吧？以为捉妖记里面的捉妖王。
对，我以为是我们要开启什么新的篇章了，捉妖。
对，这是如果说是腰部不舒服的啊，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提供的信息，可以去看看啊。然后除了我觉得这个像这种哈，像什么理疗啊什么之类的，最重要的是啥呢？还得修复啊，要一旦要修复身体。
对对对对，什么东西修复最好呢？
当然是红海参养生。
对，那必须是我们的红海参了啊。
对，人家没有老医，我们也可以这样，对吧？虽然尬了一点。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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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这个红海参啊，就我们每次都在介绍关于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它是我们说是韩国济州岛深海的这个
纯野生，
对，纯野生的红海参哈，由韩国的这个海女啊，就是海女是被这个联合国列为这个文化遗产的啊，就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海女就亲自捕捞上来的。那这个红海参产品呢，其实在我们公司里面真的是很受欢迎。我前两天我们在跟老易在做的时候，老易也讲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他做那个手术哈，
牙科种牙的手术。
对对对，我就知道当时我第一天看到他的时候，其实他第一天没来，他做完手术之后第一天没来，第二天才来的，因为第一天肯定会有点肿嘛，对吧？他怕自己的形象是不是就
虽然也没什么形象。
你这个吐槽，你已经连着吐槽两个我们的。
对，今天我们不是姐姐妹妹站起来吗？
好的，就是他的那个到第二天来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他这个地方都是青的，就是那种鼓鼓的哈，就左有一侧是这样。很快他告诉我的，他是说他缝了30多针。
对，
真的在口腔里面缝了30多针，就是一直到拆线大概就是两个半星期左右，就两个半星期哈，差不多拆完线，然后拆线的时候医生告诉他，你这个恢复的非常的好，相当的好。也与如果跟其他人比的话，可能他这个就属于特别顺利就能够去拆线啊，就这么一个。那他就说他其实一个阶段他是吃红海参的，特别是在刚开没拆线之前的时候，刚开始的他是早晚空腹的时候都会吃一只红海参。而且他还有一个诀窍，我那天还试了一下，他说他是看到我们有些听众啊，有些观众就反馈，把那个红海参抹到那个皮肤上，那个皮肤啊就特别好，就抹过去之后，就手上可能有什么裂纹的，哎，觉得好像修复的很快。他就受那个启发吧，他吃的时候呢，他会把那个红海参往他那个对他那个伤口上，可能是稍微停留一下，然后再往下
含一会儿，
对，含一会儿，然后再往下走。他说这是他的小诀窍了，他就发出来。我后来有一次，我的眼，我是吃饭也不知道为啥老咬嘴唇，
你饿了，
可能是缺肉了，就老去咬那个下嘴唇。就咬破了一样，就很难受。哎，我那天吃红海参，我想，哎，突然我就想起他说这话来了。我想，那我也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我也没太管。到第二天真的就好了，就这个，就以前就经常你会咬完之后会容易干啥呢？可能是溃疡。我记得小时候经常会，你咬破的地方很容易变得就是发红啊，然后再往下发展就是溃疡的。
但确实哎，那一次就好很多。
刚才我就是开播之前还有一个朋友打电话、嗯、然后他说他就是吃那个红海参、
嗯、
然后他本来是吃了，哎，我忘了他本来是吃要干什么的，结果那个是缓了，然后另外的作用他说他的膝盖然后就不疼了，当然他肯定不是吃一只、
嗯、
他大概吃了几个礼拜吧、
啊、
然后他说他的那个肩膀以前五十肩什么的，然后那个手也能举起来了，哎，我觉得简直真的，
哦，这个还是蛮神奇的。
对对对
对，
他刚才进来时候打电话跟我说、
就是、对，现在那个红海参反应过来的就是案例中比较多的就是对于关节、
嗯、
对于关节的一个修复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对你身上有创口的地方修复作用。就是我之前是说实话，我一开始我对保健品是没什么感觉的。第一个，我觉得保健品难吃；第二个，我觉得在、
那个、很好吃，
对，在中国的时候，就是保健品是比较雷人的一个区域。
嗯，
但是呢，我这次为什么对红海参就是改观，是因为我比较容易长那个唇部疱疹、
嗯，
就是在我那个人中的地方啊，比如说我要是上火了，或者是免疫力低下了，这个地方马上就会起那个疱疹，那个疱疹超级痛的。我相信就是长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长。它那个小泡泡长起来的时候是最痛的时候，然后一直要等它破掉结痂。我正常长这个东西最起码十天，就是说它才能完全的好，就是痂掉了之后，然后呢就是才会不痛，因为它结痂的过程非常的缓慢。后来我就大概一天吃一只红海参吧，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公司就是说，哎，大家都试一下，因为客户也希望大家就是说多来点反馈，然后我就说我试一下吧。结果我也就是大概吃了两三天，哎，我发现它已经结痂了。
哦，
对，我就也就是四五天的时间，就是痂全部掉光。因为我这个是长期病患，疱疹这个东西就是说你长了一次之后终身携带，你就是不会去掉的，因为它是病毒嘛。
对对对。
然后就是，哇，我说这次怎么这么快，太神奇了。
确实，我们就有一些体会是觉得，哎，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红海参的话，可能也会慢慢好，但是就很慢。
对
吧，就这种感觉哈，这是作为我们没有什么大毛病的人就是这种感觉。对，昨天其实还有一个听众呢，就是问这个红海参多少钱哈，就是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如果现在哈，就是您如果对这个红海参感兴趣的话，可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那您就可以得到就这个到这个号码啊，就会收到我们的优惠链接。这个优惠链接呢是享受85折优惠的，你直接进去点击，它就会能够去帮你免这个85折的这个优惠。它是免完之后啊，是这样的，30支的话是181块钱，也就是平均一天6块钱。你想，就一天一杯咖啡和一天一只红海参比的话，当然还是一天一只红海参更好一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先生是经常喜欢就一天两杯咖啡那种，其实挺贵的，你知道吗？
身体好，
嗯，真的是挺，就天天就是喝那个咖啡啊。我说你还不如就是咱换一换啊，换成这个，你有一杯咖啡，剩下一杯就来买这个红海参吧。就所以呢，就是说。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你是长期使用啊，你已经觉得效果很好了，想要长期使用，它现在还有一个订阅制，就是你订，
哦，每个月，
对对对，每个月它会自动发给你。那自动发的这种呢，会在这个基础上减3%几啊，不是3%，就将近4%到5%的这么一个优惠了。
嗯，
那你就相当于是一个8折的优惠啊，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就是发，可以发消息来961961，直接就能拿到这个优惠链接啊。嗯，好嘞，我们这个红海参一下子讲了这么多故事哈，这个邹市民赶紧接上来。
邹市民，我刚听过他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打拳，
嗯，
是因为他上了那个《爸爸去哪儿》
啊，
对，他带着他的大儿子，好像叫轩轩，
嗯，
然后和夏克立他们的那一季，应该是第三季吧，
嗯，
然后我才对这个人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对，结果后来就是到最近听说他爆雷
啊。
他好像也是又上了一个什么综艺，
对，和他的妻子又上了一个，
啊，叫
姐姐当家，
好像
是
姐
姐当家二。
我只看了一小个片段，就是他太太说，哎呀，我们庆祝一下，我们终于把贷款好像今天还了一笔，然后他就生无可恋的样子就。
啊，
他说恭喜你，恭喜你，他没有
说，
然后他太太说不是应该是我们吗，然后邹市民上说恭喜你，然后就走了。
啊，
对，
我觉得这个据说啊，他太太是什么还是什么 MBA 什么名校毕业的，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 他那个周世明自己说，他说我挣的钱都归我老婆管，所以给当时的感觉就是周世明啊挣钱养家，他老婆不光是这个貌美如花，就是挺貌美如花的，然后好像布下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个生意王国的那种感觉，然后好像他注册了大概有20来家公司还是几十家公司，
嗯，
要矩阵型发展。而且我觉得特别失败的一个就是他是重资投资了一个就是商业大楼的那种感觉，然后建成了特别小众、
嗯、
特别奢华的一个那个
拳击馆。
拳击馆、
嗯、
没有，那个是他自己的，对，他在那个上海外滩建了，就是建了一个拳击馆。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嗯，
他的出发点是出于一个运动员的出发点，他就是觉得说我有民族荣誉在身上，因为他拿过2次的奥运会冠军，然后拿过世锦赛的冠军，然后他是拿了国家冠军之后，在31岁高龄的时候转入了职业赛，他转入了职业赛之后，然后又拿到了他的巅峰时期的冠军，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成功的，对
对。
然后倒霉的是什么，他这个时候说实话就是他的那个思维从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坑，他那个时候在他最巅峰的时候是就是全世界顶级的2大拳击的经纪公司跟他签的约、
嗯、
但是呢在他连续拿了2次还是应该是2次职业赛冠军之后，他要单干。
哦，
对，他说我要自己给我自己搞职业赛，所以他和他的中国以及美国的经纪公司全闹翻了。闹翻了之后他说我要自己干，因为他想我原来只能挣500万，我自己干我可以挣1000万、
嗯、
结果就是那一场他挑战了一个日本名不经传的一个拳击手吧，也是跟他一样是银量级，就是苍蝇的鹰、
嗯、
鹰
量
级，
鹰
量级49公斤，然后他输了那一场。说实话对他的职业生涯应该是一个屈辱性的一场比赛、
嗯、
然后从那之后你知道就是他等于是动了资本的蛋糕，
嗯 嗯，
动了没有看得起这个平台的力量、
嗯、
他那次比赛之后输了，其实是耻辱性的一个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嗯、
有没有觉得他可能跳单飞跳的有点早了，
对，他其实
他自己都没有，
他其实真的不应该这样，
对，他就觉得、嗯、但我现在就闹不清楚是他还是他老婆还是他旁边有杀人，
这个我们可能很难。
事情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说他背着这种民族荣誉感、嗯、就是说他建拳击馆他的想法可能就是觉得说应该让中国人更多的认识到拳击，参与到这个拳击中来、
嗯、
这是一个其实还是挺好的一个运动，一个竞技的项目。然后呢他就斥巨资5000万一年在外滩租，就是开了他自己的拳馆嘛，
嗯，
然后租金是5000万哦，也就是说他和他老婆每天一睁眼租金就是14万的成本在头上，然后每个月就是运营整个拳馆要几百万。所以他当时最亏的一笔，因为不是说他退役的时候拿了2亿多的现金在手上嘛，
嗯，
他最亏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拳馆。他的这个拳馆当时有多奢华，各种就是私人定制课，然后里面还有什么啊什么名酒啊之类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的奢华。但是这个投资就是非常的失败。
而且他本来如果他要是觉得说是把这个拳击这个运动推到全中国什么的，但是他其实就像刚才那个小野讲的，他是非常奢华的，而且他的那个费用就是这个会员费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好像据说就只有前一两个月就是有这种
只盈利过一个月
对，所以他根本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而且我就觉得就像你一定要就是你要喝杯牛奶一定要养个奶牛嘛，就是他一定要他是自己挣的钱放回去。
他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得分几方面看吧。邹市明他的想法肯定很简单，
嗯，
我热爱拳击我愿意开拳馆，然后他老婆想的是我要挣钱，
嗯，
然后呢邹市明就等于为自己的理想买了单。其实你作为一个运动员那肯定是最好的场馆最好的设备最好的教练培养出最优秀的运动员对吧、
嗯、
但是你做生意来讲我肯定是最低的成本对吧最小的风险
对对对对对
我才能做得好这个生意。所以他当时他们就说他用一个运动员的冠军思维去做生意
那肯定是输的 对，
对
吧
对再加上他老婆就是自以为自己是个经商天才、
嗯、
其实他老婆我看了一下他的履历他老婆也就他其实也只是一个那个
理论上的
对、
那个、
理论他是那个什么来着 MBA、
嗯、
一个清华还是什么的 MBA 然后当时在央视好像主持过几个财经节目
对，
对， 对然后他可能看了那种商界大佬比较多他就觉得自己特别的牛
对，而且我觉得他是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商业，就是不光貌美如花，而且还商业上特别的运筹帷幄的一个形象。反正总之，当时周世明说他的这个财产都叫他老婆打理，所以到现在，哎呀，我真觉得是稍微有点惨重。
对，他就
是人心可能也是，
他就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市场的一个。就是市场的一个现实情况，就是这个拳击这个运动在中国真的不是很普及。
对，确实是，就是你想，我可以去健身，我可以去做瑜伽，或者是怎么，
对啊，
而且像这种，
我为什么要去打拳击？
可能打拳击的确实少啊。
对，而且拳击运动是一个什么？拳击运动不是说大家可以啊在一起练，拳击运动就是我教练还有那个桩子掉在那儿的那个沙包没了。
是，
对。
就他不会组织成这个，
对，他不会变成一个群体运动，
对对对，
就是各打各的，
对，
或者就是互相一对一。
其实你们刚刚在讲邹市明的时候在想啊，就像这种运动员去做生意能够做成功的还是挺少挺少的。
对，中国最有名的就是
李宁算是个品牌，那所以他们都在讲就关于这个运动员其实做都是一叫什么做生意是一种财富诅咒。而且有一个统计啊，就是说关于这个NBA 球星啊，他退役五年之内大约有60%都会陷入到那种债务危机里面。
哇，这个是老易的
对
强项
专长，所以我们现在预考一下啊，就是老易明天来给我们讲讲关于这个 NBA 球员理财的事情啊。
对
而且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你会赚钱但不一定会守得住钱，而且你就好多都说啊，就是那种赚了那个 Lotto 叫什么，就赢了彩票的那个，然后好多人都守不住，最后又回到他那个破产的那个那个。
而且就是我觉得邹市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管是什么，你就是做生意还是怎么样的，你要给自己留一笔救命的钱，你不能说我什么像那个去赌博搜黑一下全推出去，你连个生活费都不给自己留，太夸张了。
这可能是他的架构设计的也有问题。
肯定是投资失误了，就是说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应该不会犯这种错误，但是
我们也
没
有
那么多钱犯那么大的错误。
我经常听到是说那个 Steven 好像有一种买什么亏什么的
股东重在参与，他说
对，我们就是小打小闹玩一玩，但是如果说湾区的朋友有这种重投资的，一定要咨询好自己的理财顾问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对，就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对对对，好的，那我们这个故事肯定是没讲尽兴了，明天有时间小野还可以继续讲。好了，我们时间，
我现在有点怀念 Echo 了。什么时候放完年假。
好，时间这个到尾声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见面了哦。
好的
、大一会儿见。
好，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五月天的倔强，一首励志歌曲。